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3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个话题。第一个呢，我们有一个热点快评：习近平第三度当选国家主席，世界最大规模民主，不需要反对票吗？然后呢，我们有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李克强说苍天，习近平谈神明，中共究竟敬畏谁？另外一个呢是中共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中央集权能够防风险吗？下面呢，我先来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南可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谢博士你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欧德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李博士你好。
小平你好，观众朋友们好，谢教授好。
欢迎我们两位博士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先来看看热点快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呢，全票啊，也就是2952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开启了他的第三个5年任期。习近平呢，也以全票赞成当选中央军委主席，完成三位一体。那么这个三位一体就是说，党中央的啊总书记、国家主席加军委主席。下面呢，我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来谈一谈啊这个热点新闻。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谢田博士啊。这个我查了一下啊，习近平呢，啊，这三届国家主席的这个选举呢，2013年那次呢有一张反对票啊，3张弃权票，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呢，和2023年全部都是全票当选，所以我们这个网友啊就说啊，天下有这样的选举啊，9000万党员没有一个是男儿。能否请你们别用单选两个词，你干脆直接宣布你当选，这就是国家主席就好了。那么谢田博士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他何必走这个过场呢？一个非常蹩脚，非常就是说荒唐的一个过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你看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们跟那个北朝鲜一样，他一定会这样当选。所以我觉得走这过场呢，实际上呢，真是侮辱了全中国人民的智商啊！也并且这个他每次他这个，全票赞成，越靠近全票赞成，没有任何反对票，因为3000人他连一个，出错呀、误差呀或误案呢什么都没有的话呢，更说明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对内的这种统治或者那个强力铁腕的统治，恐怖的统治呢，已经到了一个极点。那对他来说呢，他现在等于说是大权独揽的话呢，实际上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另外一点，就是没有反对声音以后呢，以后他做的任何措施、任何有失误的时候呢，他就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了。
好，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李少明博士，就是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呢，我觉得都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呢，当人们看到这个全票当选的这个结果之后呢，很多人啊心理上啊还是觉得这个相当的愤懑啊，所以说你怎么看大众这样一种心情的这种反应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刚才也很同意谢博士讲的这些这个观点啊。这个你看，第一次刚才您提到他2012年当选的时候还有，或2013年当选的时候还有一票反对。当然，那个是他第一次当选。那是他第一次当选，所以有一票反对。那现在就是说明整个的这个他的集权统治哈、已经到了极点了，就没有人敢反对了。这个反对的风险太大了，所以就是说明他这个。 刚才我完全同意，就几乎走向了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了，对吧？那么这个体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就是说它不是皇帝，因为皇帝呢是因为你是皇帝的儿子才可以当选，它有规则。这是什么规则？这个规则因为它既然没有这个合法性，也就是原来我们老听的那个玩笑，就为什么是这个人，那所以他的这个其他支持的哪怕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在这个情况下心里都很明白，你投了这个票，这个人上台以后他可以把任何人关进监狱，这个死结啊是这个体制的一个最大的风险。
好，那个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它不仅啊就是说毫无悬念的单选，而且是没有一个反对票，他还要宣称啊全过程民主和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民主。那么大家就在说呀，这样一个全过程民主呢，或者叫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主呢，它就是要实现没有反对票的民主。那么谢田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其实中共就是他只能自己叫民主了，因为你看像是习近平作为一个所谓的候选人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竞选的，或者他的这个政策纲领啊，政治纲领是什么，他依靠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竞选的一个策略，竞选的理念，任何东西啊，你不管是他是在这个通过向这个全国人民来这个进行选举或普选的时候传达他的理念也好，或者甚至向全国人大来传达他的理念，我们都没看不到。就说这个人当选的话呢，完全是在这个去年中共二十大上就决定了的，但非要走这么一个过场，这个实际上是完全是在强奸中国老百姓的民意。
这个我们的网友啊，在油管里的这个塞尔啊，他说啊，中国真正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啊，习近平实现了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啊。那么下个问题，我想问我们的啊李少明博士，就是这个邓小平啊搞党和国家体制改革呢，他啊搞了这个国家主席的卸任制啊，被习近平给掀翻了啊。那么这一次呢，习近平又如愿啊当了这个第三任国家主席，就是我们这个网友啊就在说啊，邓小平会不会爬出来抽他两个巴掌？那么您觉得这个假设存在吗？
我倒不是太同意，这个评论很有趣啊。但是呢，邓小平的时代啊，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是毛泽东刚去世，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或者说已经崩溃了。中共的这个还是有它的灵活性的，不能不否认这一点，不能否认这一点。他那个时候不行了，他会放下身段啊，什么都来探索，甚至资本主义。对邓小平的时代呢，他并没有放弃中共一党专政，他只是在摸索中，而且那个时候当然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那么他的韬光养晦也并不是说不要称霸，而是说他这个时候不可能。现在中国的这个国力，就是中共他可以加持这么大的一个国力的时候呢，那到了他这个习近平时代，他觉得就可以实行绝对的权威了，在全世界也可以这个亮剑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可能邓小平会出来说，哟，这大概就应该是这样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中全世界人民应该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各国啊，应该看到他对中共对他的挑战，就是要用他的这个在中国绝对的统治和在世界上他要主导，就是这样。
嗯，好，我们的这个观众啊，油管的观众也很热闹，这个袁宋啊网友呢，他说啊，这就叫做一个人的民主啊。还有一个叫李志勇呢，他说没有反对票啊就是最大的反对票。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热点快评呢，我们就先啊评到这啊。那么随后呢，我们的美国之音呢会对相关的这个新闻呢进行啊进一步的报道。下面呢，我们啊开始对我们今天的啊原来预定的话题呢进行讨论。继 将卸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对在中南海百院工作的国务院全体干部职工800余人呢发表露天演讲，并何以留念。在演讲中，李克强说，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热评。此前呢，十集大型震动啊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呢，第四集披露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委的一次会上说啊，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李克强的苍天和习近平的神明说的是什么意思？彻底的无神论者中共会对苍天和神明有敬畏之心吗？中南海大佬们为何不敬畏封权和宪政，不敬畏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反而呢要来诉诸所谓的苍天和神明，这又是为什么？下面呢，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一起来点评。那么先呢，我给我们的观众们把这个李克强啊这个露天演讲啊讲到这个苍天有眼这一部分的文字呢给大家练一下啊，以便我们这个大家准确的理解他这个话的讲的当时的背景啊。李克强啊是这么讲啊，现在在北方啊尚属冬季，但今天呢是阳光明媚啊，如沐春风啊，这里面一个改口啊，它叫春光啊。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我们国办同志这些年辛辛苦苦扎扎实实做出的特殊的奉献应该给你们奖赏。然后呢说到这呢，李克强的这个话就停下来了啊，抬起右手又准备说话，却好像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很久没有说出来，该说的好像都说了，就没什么要说的了，最后大家就笑起来了。然后李克强就来了一句，抗这个风已经呼昏了啊。所以说这次李克强讲话的全部的内容和当时的情况，所以我想请问李少明博士啊，李克强啊这句话呢，这些话是不是在为国务院这些年干的这些工作呀在打抱不平，在某个意义上是在发牢骚呢？
你说的这个我其实很同意，我觉得他就是在出一口气发一点牢骚，用这个苍天有眼嘛，这个来对为自己为这个国务院系统抱不平，是这样。那这个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共产党是无神论哈，共产党如果说这个讲起神明来讲起，所以这个确实很有讽刺意义的。
啊，我们一会儿要再继续说共产党和无神论啊和神灵啊。那么这个我们都熟悉的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啊，他在油管上呢，那个在推特上呢啊有一个跟贴啊，他说这个 LT 世界啊 ，LT 世界呢是在这个油管上的一个啊自媒体频道啊。他说 LT 世界对李克强的“人在做，天在看”的解读呢，我略有不同。不是李克强无赖，而是你相信苍天有眼。无论是你十年负重苦心努力，还是习十年所为，天都看得到。所以想，我想请问谢田博士，你怎么看蔡霞教授的这一番点评？
对，我觉得要说他反映的一种啊，就是说苍天有眼呢，实际上带着一种冤气的一种抒发。刚才那个李教授也提到这一点，我觉得首先呢，他这个你这个人们心底里面呢，都是有这个神性或佛性的，就是说他实际上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的话呢，人们多多少少都是相信这个善恶有报，天道如常说法。一个是呢，就是说显然感觉到一种呢，就是说好像他们被冤屈了或被冤枉了，或者是国务院系统里边呢，他们实际上受到了这个共产党那个党的党务系统的打压。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南海一直有这个南院和北院这种纷争，是吧？ 那李克强呢，作为这个总理的话呢，他也在跟他们在争取他们的一些，他们的地位和承认。那现在他这时候说这种，国办的同志们什么辛辛苦苦扎扎实实的话呢，显然是替他们打不平，当然也是给他自己那个抱不平，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受到了这个习近平或者这个党务系统的严重的打压。我们从这个中共这个人大里边，这个李克强在做完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以后，习近平过来握手啊。那个时候你就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对这个卸任总理的那种蔑视、不屑，就是说这个全部都体现在他的肢体语言里边。那李克强呢，应该是在他这个卸任之前呢，为他这个他的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一起战斗过的这些同伴们呢，应该是讨回了一些公道，或者是争取了一些承认和权益。我觉得他是有从这个角度，他才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这个很多人啊，对李克强的这一番这个公开的演讲啊，都有很多观察啊。那么很大的一个观察呢，就是你看看李克强啊，就说李克强啊是这个最窝囊的一个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啊，说大家啊辛辛苦苦、扎扎实实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应该给予奖赏。可是呢，开了个空头支票啊，我估计他连这个奖赏的权利都没有。另外一个呢，这个你从现在这个习近平新班子来看啊，好像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班子呢，给这个习近平的一锅给端了啊。所以你想啊，这个国务院辛辛苦苦，最后呢被人家一锅端了，在某个意义上，这个习近平这个李克强是不是冲着现在的习近平真的发了点牢骚啊？李少明博士。
可以这么理解。那好像就是说，李克强在这10年中有几次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件啊。一个就是说，当习近平说我们现在这个扶贫伟大胜利的时候，他突然说啊，全国还有6亿人收入每个月1000，所以这个大家的就是评论的分析说，这也不是他脱口而出，他肯定是深思熟虑才这么说的，是吧？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人在做，天在看，恐怕也是他想了很久才这样说出来的，来表示自己的一点这个不同意见吧，或者说就是可能是出一口气，或者为大家出一口气，有这个意思。
好了，我们说了李克强啊，这个苍天有眼啊，这一部分呢，我们再来说习近平啊。我们知道习近平啊，他已经啊权力没有边了啊。那么最新呢，又是这个以全票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那么他为何在这个中纪委内部的这个讲话中呢，还要抬出头上上持有神明这么个神灵的牌位呢？那么谢田博士你怎么看？
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李尚明教授也提到这个李克强这些，他讲那个什么6亿人1000块钱以下那个啊，我在想这个李克强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对他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盖棺论定了，对吧？我认为他如果记住他的话呢，就是说他只可能说了3句话，是蛮那个还是蛮值得称道的。我把他叫做三个不代表啊。第一个呢，就是他当年在辽宁的时候呢，对这个美国大使说的那个，就是他不相信中国经济数字，他要用什么煤炭运输量啊、发电呐、运输量、产能这些东西来那个描述中国经济，或是辽宁省的经济，就是他认为中共的数字呢不代表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李教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6亿人在1000元以下，那就是说，中共发表的那些什么共同富裕啊，那些收入的数字的话呢，也不代表中国老百姓真实的这个经济状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次说这个人在做天在看，就是他还有一点这点神性在里边。你提到这个，我们家当然马上就联想到这个，回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头上三尺有神明"啊。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正好说明了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个人呢，人人呢都有这个佛性，这个佛性一出的话呢，会震动十方世界，这是佛家讲。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讲究这个无神论了，对吧？无神论、唯物主义、这个进化论这些东西，这些歪理邪说的。但是呢，但是即使在这种就是说违反人性的东西啊，反人类、反人性的东西下面呢，即使共产党的党魁那个身上呢，我觉得其实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埋藏着这种佛性，或者是神性，或者是对敬天啊、信佛、啊，就是对神信仰或对神的敬畏啊。当然，这个对李克强来说呢，他这个已经表白得很清楚了，是吧？虽然我可能打不过你，虽然我们的北院被你们南院打得很厉害，但是呢，有老天在看着，老天以后呢，也许会那个做出补偿或做出惩罚来的。那习近平呢，他当然他也是，我想他也有这个有自己的一点点是佛性呢，是被这个党性给严重的压抑的。但是他就是在他在政法委说出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警告别人的，来吓唬别人的。那这时候呢，他不经意的把他那种原始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做的，对吧？不要胡作非为，对吧？即使我惩罚不了你的话呢，老天爷也在惩罚你。就是我倒希望，就是说这个如果中共政权里边有更多的官员，就是说这种这个对神、对佛、上天这种敬畏稍多一点的话呢，中共呢也就不像不敢像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了。
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啊，对李克强的苍天论和习近平的神明论呢，都有一些点评啊。我们看看这个超越原推的再推啊，他说啊，这个李克强说的这个苍天有眼啊，不过是不甘与无奈的一生悲叹罢了啊。这个百国星空啊，他说苍天有眼，人在住，天在看，怎么听着像在诅咒啊这个习近平啊。那么我们啊继续我们的问题的讨论，我们想下个问题我请问李少明啊，就是刚才你也想谈这个问题啊，就是共产党啊，我是最近还看在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要共产党员要做绝对的无神论者。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想啊，共产党既然要做绝对的无神论者，那么你的这个中共的一号人物习近平在谈神明啊，中共的二号人物李克强在谈苍天有眼，那么这个怎么跟你这个绝对的无神论去兼容呢？你这个话仍然能相信吗？那么李少明博士你怎么看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从开始今天的讨论热点就说到，你根本没有必要让大家投票，他非要让大家投票。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到现在啊，是一个超现实的荒诞的一场笑剧，但是他又演得非常真实，对吧？那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又说上有神明，那我觉得是这样看啊，他这个我们看的是荒谬，但他真觉得神明就站在他那一边，他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对的。那这个是他这个简直就是要这个替天行道的那种感觉都出来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了，就是所谓天啊，敬畏谁天。那比如说当年林彪这个驾飞机跑了，那毛泽东就说了一句嘛，这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一会儿又说了啊，这个与天奋斗。不是他老把这个天也，比如这当然这有时候也是一个，他毕竟是受到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他老是上天上天，谁是上天呢？当然，但是中共这个就是说他们现在说啊上有神明，提起这个来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这些年这他这个。当信心不足的时候，觉得他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去求助，只好求助外力。虽然他在这个教义上，中共的这个共产主义教义上是不行的，这是无神论，但他实际上还是真的觉得害怕，这些也是有可能。
真的觉得害怕，这有可能啊！我们这个油管网友的评论啊。我们的编辑送过来了啊，这个 H 张啊，他说啊是人在干啊，天在看，一抬头难怪啊满天的监视器和摄像头啊，这个可能接近习近平说的那个神明啊，这个三字头上你往上看啊就有这个监视器。那么于次郎说李克强可能是在说苍天有眼，老大哥在看着你啊，这个老大哥是用来监视老百姓的，所以说李克强说老大哥来监视这个国务院和党中央啊，这个大家猜的对不对？嗯，这个他们慌啊，他说李克强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好说一句干话而已啊。那么这个魔法城堡呢，他说李克强作为总理也是不及格的啊，毫无作为，就是埋话找话，没有什么特殊意味啊。那么这是我们油管的这个网友的即时的这个评论，我给大家念了几个。那么下面我们接着来，下面我们请问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谢田博士啊，中共的这个官方啊刚刚发了一个文件，就是给法学院的学生啊发了一个文件，就是里面谈啊要拒斥宪政、三权分立啊、司法独立、新闻监督。那么如果要从啊这个监督权力的来说呢，应该没有比这些啊中共拒斥的东西更好。但是现在中共呢把这些东西拒斥之后呢，他又没办法进行权力监督，这时候他把苍天和神明给抬出来了，那么这个东西做权力监督他管用吗？谢天博士。
肯定是不管用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法治呢，这个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啊。我们从这个，你每次他搞这种所谓走过场的，像那个 kangaroo 的 court 呀，像那个走过场的选举或虚假的选举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对这个法律正义程序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敬畏之心啊。那你提到这些三权和鼎立呀、司法啊、独立啊，这些西方啊自由民主的观念啊呢，他们实际上都有一个共一个说从道理上的一个根源，就是天赋人权啊，也因为是天赋人权，人是神造的，所以呢天赋人权的话人们才会有这个权利。那中共他是不承认这些真正的人权的，他也不会相信和认同这些三权鼎立、司法独立。中国可能那个设置了好像是有这个三权，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的一些司法呢或者立法呢都是在这个中共的党务体系之下啊，他的行政呢现在也是在些行政的权力呢也在被打压，所以为什么李克强会有这种会这种不明之声或就是喊冤的声音啊。那现在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不光是中共，还不光是不信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共实际上是反神论的，因为他这个其他的国家，你像美国的政府的话，美西方国家很多国家，他这个总统当选的时候呢，他是要按照圣经发誓的啊。习近平呢，他也搞了一个按照什么东西发誓，好像有几个军人抬了一个好像是中共的一个宪法来那个放在那儿。但是他们不会把宪法当作一个真正的神圣的东西。我们知道他其实已经在篡改宪法，已经在这个违背宪法了。中国老百姓在那个中共所谓的宪法里边那个规定的一些言论啊、自由啊、集会啊、各种各样的民主权利的话，没有一项得到那个兑现啊。现在这个不光，所以我说他这个中共是一个不是无神论，是反神论，就在于他实际上把他们自己当作神了。也在神化自己，像习近平现在到现在做的一切呢，都是不断的集中权力，集中权力。把他现在他基本上已经拥有跟皇帝一样的权力了啊，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天了，或当作那个天子了。实际上呢，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对吧？他这个天的天子，他也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也没有这种就是说，以前的中国那个王朝时代的那种那个法统。那他现在又拒绝这个西方的人权，那这些他没办法有任何这个真正的司法独立啊、三权鼎立、三权分立啊、三权制衡，他叫的所谓的苍天和神明呢，他也只是喊一喊口号而已，他可能把自己当成天。
这个刚才谢田教授提到这个西方啊，这个领导人啊，他有时候按照这个圣经啊宣誓就任。那么习近平呢，在这个宣誓的时候呢，底下也按了一个东西啊。那么有人说那是宪法，但是呢，啊，我懂宪法呀。中国的宪法，你把 所有的宪法加起来印一本书都没有那个书的三分之一厚，所以说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啊，现在我们并不清楚，那个东西肯定不是宪法，因为中国宪法没有判例。那么就是你把这个54年以后的宪法全部印起来，它都只有那么一点点厚，所以说不知道习近平暗自宣誓那是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们去猜。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有个问题啊，我想请问啊，这个刘少明博士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京中段啊，他说啊，不出5年，中国人民就要再次经历大跃进、大饥荒，空难的中国老百姓啊，苍天无眼啊，所以我们苍天有眼，这个观众说苍天无眼，那么你怎么回应这个我们这个段京中啊这个网友的这个点评呢？
他这个点评啊，跟我们前面就刚刚讨论的，包括这个谢教授提出的观点是紧紧相连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有可能的大灾难呢？就是因为没有制衡，没有反对意见，没有那个纠错的这个机制嘛。那这个也跟李克强被认为是一个弱势总理是相关的。这个中共的国体啊，真是就是说的说是一个超现实的笑剧，就在这一点。你想想，实际上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嘛，说党绝对要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什么党政新民企的党领导一切。那他又同时呢又出现了一个国务院系统，现在讨论什么这个强党弱政，我觉得这有时候也可能可以说都是废话，因为党说了一切，要这个国务院干什么？所以他想，哎，那我这个是宪法呀。你比如啊，现在习近平啊，就是说他现在把这个总理的职位啊，完全是成为一个给主席打工的。看他的宪法，其实他也是对的，因为总理是主席提名，然后再投票，然后主席又任命。他说，你看我这个跟西方没有区别，跟这民主没区别啊。你这个总统提名一个内阁成员，然后这个国会讨论讨论同意了，然后总统就可以任命了。那总统既然可以任命，就可以让他做什么做什么，让他走路就走路，是这样。但是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外国的总统啊，是由选民，是真正的全国的选民选出来的，他有这个民意基础，他有这个合法性。那中共这个是我们刚才说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啊！你投了一个没有反对票，那都是走形式嘛。他底下已经小圈子作业，桌子底下把事儿都搞定了，出来投这个票，所以又回到那个问题了。那这怎么是你啊？就当时这个很著名的江泽民时代的政治笑话，说江泽民教政治局委员学英文，说 How are you？ 你们听得懂吗？底下政治局委员说哦，怎么是你？江泽民又给人纠正说啊，那再教你们问问你们 ，How old are you？ 哦，怎么老是你？所以这个现在到现在也没解决。那所以呢，这个中共他就想了一个不成文的办法，说就是主席这个是一个一派吧，比如说一派选出来的。那为了这个平衡他一下，制衡了一下，那总理呢又跟主席有点这个距离，是另一派选出来，他们俩之间有点制衡。有这个制衡也比没有强，那现在这个制衡又被拿走了，所以这个习近平可以100%的实行他的意志。那么100%的实行他的意志，如果这个人真是一个完全知道未来的，是个神明，那他永远不犯错误，那很好，那他是可以做。但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的，这就是刚才那网友说的，在一个完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那在今后5年恐怕会犯很大错误。
好，谢谢我们李少明啊博士对这位网友的点评的耐心的回应。下面我们看看我们剩下的这个网友的点评啊。今天第一个话题网友的点评很多啊。那么这个瑞啊，来自推特啊，他说这个天在看这个非常好笑啊，本身都是铁拳，但遇上了甘泉啊，就是他讲的李克强是铁拳，那么习近平呢是甘泉啊，只好用6个字去表达不满啊。现在有今天啊，李克强的参与都有份儿啊，这个是他对李克强有批评啊。那么这个陈教授他说，不管是苍天还是神明啊， 习李们都认为自己是来拯救中国民众的，为中国民众谋幸福的啊，这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啊。那么最后一句呢，他说呢，中共习李们现在处于绝境了，突然又想起了神明了。这个叫通法啊，这位推友呢，他说李克强不好说，可能指的是天下明星，但习近平的神明呢，肯定是毛泽东、斯大林、列宁啊。这个网友的这个啊，推特这个很这个很认定了啊，这个习近平的神明是毛泽东、斯大林和列宁。然后这个有这个网友呢，他是批评共产党的无神论啊，无神论之人啊，信鬼神啊，说他们的这个李克强的残留云也好，习近平的神明也好，都是鬼神啊，跟这个他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这个 XOXO 呢，他说共产党之所以无底线啊，是因为不信神啊。最后还有一位网友呢，叫 Lockman 啊 ，Lockman 西，他说苍天对神明、对无神论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说，这个话题的这个网友的点评呢，我们就谈到这。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也就到此打住。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与观众啊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共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中央集权能够防风险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三月十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议案近日披露细节，其中金融机构改革呢，推出六大举措，包括组建国务院直属机构、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从大区分行重回省分行体制等等。改革后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也就是指呢，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呢，成为当下金融监管架构。为什么中共政治局不断开会讨论金融稳定？中共集权思路下的大监管模式是否能够达到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目标？为什么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段已经不多了？下面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欢迎两位嘉宾。两位嘉宾好。
小平好，李教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哎，小平好。谢教授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李绍明博士，就是我们谈这个金融机构改革啊，那么一定是有问题啊。那么中共政治局呢已经开了好多次会议，一再谈啊金融风险啊，防范系统性的金融的危险。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马云啊，他有一个著名的啊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啊，在这是他后来倒霉的一个演讲。在这样一个演讲中呢，马云是怎么说呢？他说中国基本上没有，中国的金融啊基本上没有风险，是缺乏系统的风险。所以说他的这个看法呢跟中共政治局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对中国金融体制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的一个把脉的问题。所以说我想听听李绍明博士你怎么把脉呢？
能听见吗？我来表达我的意见啊。这个首先马云的讲的这个中国的风险是没有系统的风险，我觉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这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这个心态吧。他是非常愿意那个表现自己很幽默的这种，当然是他没想到这个大大得罪了，就让共产党激怒了这个共产党，共产党就想让他知道究竟谁是老板啊。那么在这一次呢，所谓用机构改革的这个方式来集中所有的这个金融机构为一家来抗拒金融风险，我觉得呢可能恰恰是适得其反。因为你这样高度的集中去面对一个将来很多是未知的风险的情况下，你很容易犯错误，而且你犯错误你根本不能纠正。你越集中，那么你尝试不同解决方案的这个机会就越小。那么对于一个你完全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发生的新风险，你这就根本就是一个这个只有负面的效果。我举个小例子，举个这个现在的例子，当这个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呢，那中国的这种拙笨的这个高度集中的体制，它的应付就很差，它到现在也没有做出一个像样的疫苗就是因为它太集中了嘛。那么像美国这个制度是一个这个鼓励创新、鼓励标新立异、鼓励大家竞争的制度啊。所以你看全世界最好的几支疫苗都是美国做出来的。对这种呢相对于这个大一统高度集中的这个制度，我们是一个分散的鼓励个人这个和企业创造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对一个这个未知的风险来讲，那么你找到解答方案的这个尝试的次数多，你这个发现解决方案的机会就大，是这样。
这个我想请问谢田博士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金融危机的这个把脉的问题。那么前面我们提到马云啊，这个对这个是否定的，那么政治局呢是肯定的。刚才我们李绍明博士呢批评马云啊文字游戏，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谢田教授，你认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啊这个里面的金融危机，尤其是中共提出的这个系统性风险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可能性高吗？
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之大。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在这个金融危机的这个爆发的那个前夜了当然那个就是马云他所说的那个基本上什么基本上没有风险，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就是说他有些那个像李教授说的有点玩弄文字游戏。但他确实指出了一点呢，他是缺乏系统的风险，缺乏系统的指的这个整个中共这个金融体制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个矛头呢就指向了中共当局啊。你比方说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当局呢，他现在就是要管控，就是说严格的管控，扩大他的管控啊。但这个金融系统的话呢，你必须给他足够的那个灵活的空间。 他这个实际上中共自己呢，现在这个管控还包括他现在成立这个金监总局啊，把这很多这个业务啊都把它统在一起，对吧？那显然是要加强这个中共的，就是中共对整个这个金融体制的一些管控控制，牢牢的控制。但是他很多控制本身呢，他其实上是制造他这个他的金融上的问题。你看，我看的话，中国现在的问题呢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首先呢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对吧？中国它这个有中国央行，对吧？但是央行呢又不是能独立运作，它不像美国的央行的话呢，至少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目标和使命是要这个保持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央行它做出这些决策呢，往往和那个政府呢是不一样的啊。但在中国我们不是这样的，这个央行是要听命于国务院，要听命于中共的。那这个，所以中国的央行不能独立运作，无限的呢印钞发钞，制造通货膨胀的话呢，它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自己在创造这个金融风险啊。还有一个，中共现在他搞这个用这个金监总局来统管，就是说除了那个证券以外所有的金融业啊。中国确实有很多所谓中国特色的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金融那个体制金融产品，什么地方政府的债券的问题啊，地方的融资平台的问题，还有什么城投公司，还有一些什么银行啊和这些各种各样机构呢，它是创立的一些很多理财产品啊，甚至保险业务呢，它都放在那个中共这个新的这个金监总局下面来管控。这个实际上它会导致这个机构呢非常的庞大。你比如像美国的话呢，它的 SEC 呢就是管这个证券啊和那股票证券。美国的保险呢实际上是由另外一个机构，比如说 NAIC 来这个NLIC 来管控，和那个联邦政府的保险办公室 FIU 来管控。那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专业划分呢非常明确。那中共现在这个体制是吧，它首先它自己制造了这个金融的那个危机啊，而现在又想通过增加中央以前来管控这个危机，这个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啊。尤其现在这次这个金融体制改革呢，我看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它会加深和地方政府的矛盾。现在本来这个中共地方政府原有那些融资渠道呢，现在呢都被这个等于说都被给中央的那个系统给夺走了，拿走了。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各地，中国那个所有几乎所有的省市呢都存在这个预算赤字的问题，对吧？除了这个西藏，对吧？西藏所有这个省市份，它那个债务率都高过100%，甚至高达300%到500%。所以这些呢，都实际上是中共这个集权造成的那个金融的风险。那这个风险呢，现在看来呢，并没有因为它这个金融体制改革是有所化解，反而会一些加剧了。
这个刚才呢，李少明博士也批评了这个集权的这么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路径啊。那么东方财富网呢，采访了一位啊专家，叫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啊曾刚，他说啊，这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金融监管权力的集中统一，实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啊一致性。那么中国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改革，不论是金融改革也好，还是党的体制改革、国家体制也改革也好呢，有一个啊非常明显的一个取向，就是集权啊。那么习近平要集权啊，党中央要集权，那么现在金融改革呢，他也要玩集权。所以说我想听这个谢田教授啊，刚才李少明教授已经批评了这个集权的这个思路，那你觉得这个集权的思路呢，它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坏处呢？
要是所谓的好处的话呢，那就是说比方说那个中共可能也一直这样认为，或者很多海外的学者可能也这样认为，就是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对吧？就所谓的那举国体制，对吧？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或集权的话呢，可能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在资本的最开始的一个集中的时候，投资很多项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见效。 你比方说中共当年那个突然，当然很多是俄国的钱了，就是俄罗斯钱、苏联的钱，投资建了很多项目，把中国一个工业体系给迅速的建立起来了。这可能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这种很多工业体系处于空白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其实像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的自由经济体制呢，它也有办法把这个资金融起来、融合、融起来，对吧？你比方说通过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也可以做到，并且呢，这个西方这个做法呢，就不是集权的做法，而是分权的做法，对吧？并且这个政府呢是不和老百姓争利的，他用民间来做，民间来做的话呢，这些项目投资的时候呢，他不会那个，他会考虑他的风险，他不会盲目的投资。那中共的投资呢，我们看到，你看像习近平的很多这些项目都是那个烂尾的项目，什么雄安新区啊、一带一路啊，这种高铁这种突飞猛进的建设，对吧？这些呢，他是集权，可以集权带来的优势，可以这个。可以就是说筹集资金在做一下就来了，因为这个高铁呢它现在连这个电费都付不起呀，到处都在亏损，中国建那么多机场也在亏损，就是说这个集权带来最后就是说浪费呀，浪费的那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这些很多这些金融，现在我们知道叫做 FinTech 金融，这个金融技高科技的金融产业 FinTech 的话呢，这种创新的话呢，实际上你通过集中的方式是做不出来的，也就是只有比方说蚂蚁金服啊，或者这种阿里巴巴马云这样的一些企业家在有一定的空间自由空间的时候呢，才可以从美国学到这些技术，然后开发出这些金融的产品和服务。那中国的这个中央的集权下的那些央行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在集权下是没有这种就是说灵活性和那个创新的能力的。
嗯，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李绍明博士，就是这个金融体制改革啊面临的一种批评。那批评就是说，他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那么主要是指他把朱镕基的一些改革的东西呢，给否定了。那么朱镕基到时候做金融体制改革呢，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呢，就是在这个跨越省的这个大区的分行的建立。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区制呢，分行呢也给取消了，所以人们批评说是一个倒退。所以我想请李绍明博士看看，你习近平这个改革啊，他一个是否定邓小平啊，另外一个要否定朱镕基，所以你怎么看？嗯，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这个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特别是这一次的大会的开始，就是集权在各个行业。把权力向中央集中哈、是他的一个趋势，所以习近平是非常相信这个举国模式，不仅相信举国模式，而且他是把权力从地方政府拿走了哈、拿到中央，这个他实际上把这个系统性风险真的是加大，因为你要想避免系统性风险，最有效的办法，你就是要分散这个决策，这样的话。你一旦有某一方面决策错了，它不会影响全局，而且你试验的机会多，你找到一个成功的模式就容易嘛。你越集中，当然这就越坏。那么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他中国政府或者就其实就是中共了。中共的所谓风险是什么东西？因为咱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比较，就是美国是一个美国政府，如果面临金融风险，它的考量是，对吧？它的考量有两条，第一条，它要考虑选民问题，啊，它不能丢掉选民，所以它这选民就是数量，所以它一定要想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二条，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它不能够想干什么干什么，一切都要有法律的措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来了金融风暴，来了这个金融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政府首先想到你怎么样能够把人民安排好，这是他的第一考量。那么在中共这个体制下呢，什么是金融风险？我们想想，金融风险第一，他没有选民，没有选民他就不会考虑到真正的老百姓在这里的这个这些 福祉，那是他不是第一位的。那他考量的实际上就是控制和维稳。那从控制的角度讲，当然越集中就越好控制，是吧？维稳实际上是政府和党的利益。那么第二点，他也没有什么法律，法律刚才我们讲了，他法律是用这个法律来推行党的意志，并不是一个党法律这个高于党的意志。对风险来了，他第一考虑的就是怎么样政府维持政府的稳定。如果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削减福利，或者说也就是中国老百姓说的话，这样的韭菜割得更深一点，能够度过风险，他就会采取这个措施。就在中国的风，如果说在美国的风险中哈，企业第二步被考虑到，或者银行被第二步被考虑到，老百姓被第一步考虑到的话，那么在中国的风险中，这个最应该他最舍得牺牲的其实也就是老百姓，完全相反的。
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次金融机构改革呢，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二十大的这个说要控制这个啊，防止金融啊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呢，正好最近呢，这个美国之音呢采访了这个经济学家许成刚啊，许成刚教授呢他就谈到了啊，这个中国的这个金融风险呢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啊，等于说啊这个。啊，好像现在就是共产党能够防范金融风险的这个手段已经不多了。他其中提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高杠杆率弄得中国的金融很危险，都是他们弄的，就是国企弄的。金融稳定的问题出在哪？就出在他们的这个杠杆率特别的高。所以说，从这次金融的这个体制改革来看呢，这个高杠杆率的问题呢，他好像并没有面对。所以说，许成刚教授说啊，这个金融危机的这个风险啊，还是很大的。谢田教授，那你怎么看？这等于在某种上否定了这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努力，他没法实现他的目标，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个在实际上，许成刚教授他说呢，基本上把这个能力给清洗掉了，把那个能干的人都搞光了，这就是中共这个集权、这个集中体制这个带来的后果，啊，并且这个中国金融风险呢，我觉得这个高杠杆率确实是一样，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话就是个债务率了，负债过重，啊，这个实际上现在在中国老百姓。中国人以前呢，中国和亚洲社会的话，以前呢都是就是说，以这个高储蓄率为这个代表的，就是说储蓄率高达30%以上，而西方呢社会呢储蓄率只有5%啊，甚至更低，甚至接近1%。那中国的高储蓄率呢，现在那个看来也已经消失，这个火力这个优势也消失了。现在中国老百姓呢，他这个负债务率也非常之高。中国老百姓这个不管是房地产贷款也好，还是信用卡债务都非常高，尤其中共这个政府各级政府也债务也非常高。我刚才提到，就是很多这个政府城市的这个他的那个省啊城市，他们的负债率都高达300%-500%啊，连中共政府也是，就到处就是整体的那个负债率都非常高。其实以前呢，他们我看我们这个讨论题目里面本来说到这个当年朱镕基的这个处方啊，朱镕基当年实际上是1996年的时候，中国这个银行国有银行贷款率呢，不良贷款率高达20%，是吧？甚至更高，是吧？实际上国有银行已经陷入破产。那当时中共怎么做的呢？其实现在中共也还是同样的那个招数。就当时是四个措施，一个是发行这个。
那个谢田教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要现在打住了啊。那个要感谢我们的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明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上午9点呢，我们要播出美国之音的深度访谈。为您邀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来谈一谈他与金正恩、普京和习近平交手的经验，他的个人的故事，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最后感谢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